托佛，院长慈悲。学生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哈，就是在《批寻记》的1234页，导数第五行显罪圣那里，他有讲到说能证方便而不作证。我这边是想要了解一下说，他这个能证方便而不作证，是说他有这样子的修，可是他怎么能够有修而不证呢？就比方说，我们在做那个十六星观，他最后是要入地线观，那只要是入了地线观，一定他就会证到无我了。那这样子的话，他怎么样能够说他能证方便而不作证？
按这个地方的文呢，倒是很明显的是而不作证的意思。比如说阿罗汉呢，他就是作证了，就是他成就了无我，灭除了贪嗔痴，得了阿罗汉以后，他的呀内心里面是清净的，表现于外的也是清净的，那么他就是安住在这个清净的境界里面，那么这就叫做作证。所以菩萨不是，菩萨是成就了这个清净的功德，但是他还去度化众生，表现出来的不完全是清净的，那么就是他不正的意思，就是他这个继续的发大悲心呢，利益众生，他不住在出国那里，不住在二国三国四国那里，在那里就是一直保持清净，这是作证的意思。但是菩萨不是，菩萨内心里面是清净的，但是表面上还广度众生的时候，不是完全是清净的，那就叫做不作证。他成就了无我的智慧，这个作证这个意思呢，就是他是由世俗地，由世俗地到地义地那里去，他不回到世俗地来了，叫做作证。而菩萨呢是证悟了地义地，他回到世俗地来，叫不作，叫做不作证。
哦，就是他不住在涅槃里面的意思。
不住在涅槃那里，
不是没有证，而是也是一样证，是不住。
他也是证了地义地，但是他回到世俗地那里面去呢，也可以说是不作证，因为他在世俗地，没有在地义地那里嘛。但是他在世俗地的时候啊，他心里面有的时候观世俗地就是地义地，所以又不住世俗地，就是无住涅槃了，无住涅槃叫不证，是这样意思。
好，谢谢院长。
我再想一想哈，看应该怎么解释这句话。
院长慈悲哈，这里有一个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也是很矛盾的，但自己解不开。就是有关于尽力的问题哈，在我们前面1169页有提到尽力当中的后法的自利利他，或者现法的以及后法的自利利他哈。那在这边我们是说在尽力里面，他有说到提出到说异界或者舍无舍界齁，他能获到他世齁，他世的财宝啊。那对这个我一直觉得说在尽力当中他能获得现身当中也能获得他世的财宝，在无舍界里面也能获得他世的财宝，乃至到说后世的财宝。为什么这个修尽力它跟这个这么大的财宝哦，它把它配在一起啊？因为修尽力它不，我们前面有说过了哈，修尽力它是有福德也有智慧，好，福智是
修静虑啊，
嘿，静虑禅定呐、
啊，啊，静虑啊，哈哈，你说。
我说修禅定哈，他到了异界也好，或者舍界也好，或者无舍界也好哈，他怎么跟这个他世今世来世哈，还有过去世的财宝配在一起啊，能获得那么多的财宝啊？
这个得到自舍界的世境律，无舍界的世空定，得自在了的时候。那是他就是他心一动，就他说是财宝就是财宝，
那不是真的财宝。
可以
心自在的时候，那就是神通了，
就是神通。
神通比如说这没有啊，无舍界没有神通啊，
但是他也有自在力，他要是无舍界佛在世的时候，无舍界的众生来到佛边听法，他也可以变现一个身形， 化现一个身形到佛边来听法的，有这个力量。那么比如说他是得到舍戒四禅了，得舍戒四禅的时候，他也不只得舍戒四禅，他也应该是得到无舍戒的时空定。那么他有这样的自在力的时候，他随时可以有财宝，因为就是他的心嘛，他说这是财宝就是财宝嘛，他可以自在的变现。
那像现在院长说的，这是对于他，比如说他现在是在无舍戒天或者舍戒天，他可以有自在力得到这些财宝。可是如果提到说他是后法的财宝呢，来世的财宝呢？
破法的财宝。
来世，你现在说的是现在，我现在需要些什么财宝，他不会变很多很多的财宝。
是。
可是对于说他后。当来果收了，对当来果收了财宝嘞。
啊，
我们是说，如果对业感缘起来说，哈，是我们现在修的各种福德的因，就会获得当来世的福德的福德嘛，哈。那这样的话，如果是对于修禅定的人来说，他对未来的所得的福德，好像在这缘起上很难圆融他啦。如果就神通力来得到这些财宝的话，似乎对这个这种业感缘起来说，好像很难圆融啊。
不过这种人呢，他没有这个贪心，他没有这个贪心呢、啊。
那贪心跟你
比如说得到舍戒定的人，他对财宝没有贪心。他对得无舍戒定的人更没有这个贪心。只是说他有这种堪能就是了。你说阿罗汉他对财宝也没有贪心，但是他要想有财宝是能有的。这个阿罗汉就是得这个巨噱头阿罗汉，这个说是就是毗陵切佛说，是他有一个，他常到一个居士家去乞食去，那居士是个贫苦的人嘛，贫苦的人这一天啊。这一个当时那个都市有一个机会，他不能去参加，说因为什么不能去参加呢？说我穿的衣服很破烂，没有好的衣服穿呢。那毗陵切佛说拿着一个杖，这么一敲就是好衣服了，就给他穿着好衣服就去了。去了那么那个地区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个穷人嘛，怎么忽然间你穿好衣服呢？那么就这话就辗转的传到政府去了，政府就叫他来问一问，说是你为什么这好衣服从哪来的呀？他怎么着一说好，把那个阿罗汉也请来，就问你这个出家人呢，也没有就是乞食生活，也没有生产，哪来的好衣服呢？是从哪来的？这个毗陵切佛说拿那个杖到那墙壁上一敲，在地上一敲，就都是黄金了。说就是这么来的，但是他实在虽然有这种能力，但是他还是乞食的生活，他自己不去做这个事，就是这么事儿。是得了舍戒定，得了无舍戒定的，得了四禅八定的人，他有这个自在力，是有这个自在力而已，但是实在他也不去搞这个事儿。
那就是对自在力来讲，
只是有这个自在力就是了。实在他也不是贪着这些事情。
但是在本论里面是提到说，在修禁律的时候，哈，他是修四无量心呐、
啊。是。
因为四无量心就是利他嘛。
是。
那他的禅定是属于利己嘛。
是。
哦，那这样的四无量心在慈悲喜舍四个里面，我倒觉得说，哈，慈悲喜这三个。在静坐当中可能容易起观哈、哦，那对于这个舍，就是布施给予的这个舍，在静坐当中修这个舍要布施，这好像我也是理不清，他在静坐当中舍怎么做他的功德啦？
这个慈悲喜舍这个舍是舍烦恼。是舍烦恼的意思。
舍烦恼那是不属于福德吧？
它是属于智慧。它是说劝这个有福德的、有很多财富的人呢，去舍掉贪心。
但是在静坐当中。
他这样想了，他这样想，在静坐里面这样想。对于这个是有苦恼的人呢，就教化他弃舍嗔心。对于这个没有苦也没有乐的众生呢。劝他弃舍愚痴心， 就是气舍贪嗔痴，叫做舍。
他这样就是在静坐当中做这样的观想，
做这样的观想，
劝别人，就是这样能够得力吗？因为我上一次也有提到这个问题，说在静坐当中的持理观啊，哈，比如说对方有嗔心，有跟你之间的作对的时候，那么我们在静坐当中，我们就是能够不施乎他所求安乐的，我们就观想说我们给予他得到安乐，那是转自己的一种悲悯心。那么这样的，我感觉这样力量很强，也很具体。那现在到说在经历当中哦，就这种观想对方舍弃布施，这样的一个力量很，
这样力量呢，这表示佛法啊。佛法的伟大，我认为这个我们一般的人想不到这里。我们只说这个人呢，没有饭吃嘛，就给他饭；没有衣服，给他衣服。那么你有病，我给你个医生，就这样做功德。但是这个地方佛说呀，解决生活的问题也是现实上是需要，但是还需要去注意他内心的污染，叫他内心里面没有贪嗔痴。还要做这件事，做这件事呢，这是佛法的伟大。我因为这件事，
就是用不思议来说他的功德。
就是不只是生活上的问题，就是他内心的思想也有问题，也应该去清净，要清净内心的思想啊，要照顾你的现实上的生活，同时啊，也清净你的思想，做这两件事，这叫做慈悲喜舍。
谢谢院长。
因为我们从这些事情上看出来一件事啊，如果内心的这个贪嗔痴这个问题不解决呀，只是生活的问题解决了，还没解决。因为你的贪嗔痴啊，还会制造你的苦恼。解决了贪嗔痴问题，就完全都解决了。所以这个慈悲喜这个地方，后边有个舍，还倒是很重要。
院长。刚刚钟回法师他问了第一个问题哈，我记得那是在我们卷36的的一种其中有一个文里头，那当初院长的解释好像跟今天的解释有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差别啊。那时候院长解释说，这个人假如说在他现世里头，他修习他就是说他修这个禅定。但是他得这个禅定之后呢，他也是能够做很多的功德善法，比如说他也是能够惠施光明给别人，然后布施他清净的衣服给别人。再来就是说，这位菩萨呢，他也是能够不杀生，然后得到这个他的形色具足、寿命具足。那这个人死后之后呢，他就升到舍界天去了。那在舍界天始末的时候呢，他又升回这个异界来。那在异界来的时候，他一样的可以获得他的财宝具足，然后他的这个自体的具足。那就是说，这个人在修禅定的前跟后，他都有修这么多的善法，也等于说他有造了这样的因。虽然说他得禅定升到舍界天去之后，他也可以在他的下一世来生，他可以得到这样的财宝具足这样的自体具足，可以自利也可以利他。因为菩萨所拥有的自身具足还有财宝的具足，这样的自利相对的可以在用在众生的身上，也是在利他的。当初院长的解释是怎样的解释？
好，
是不是这样子说？
我都记不住我以前怎么讲。
那这样子，
但是不要紧，你说了。
那我这样的就是说，这样的解释说，刚才正好是讲说，菩萨这个人他修了禅定之后，为什么他修了禅定可以在他的下一生可以得到这个什么这个财富啦、这个身体这样的这么具足？我就以这样子来说过来。
这个做功德的事，多数都是不是得现报，多数是来生得功德。就是得现报啊，实在是得一少部分，还有一大部分还来生才能得的，多数是这样的。
对，就是说纵然他得了禅定升到禅，就是说舍界天去之后，他在人间所修的善法 也是一样在下一生，
下一生才能得。
那现世，
因为他要到舍界天去的话，到舍界天，到无舍界天，他这些功德他没享受，他没享受，因为到无舍界天他没有这些事情了，没有这金银财宝这些财富的事情了啊，也没有宫殿的事情了，他那是一个没有舍法的世界，只是有精神的世界，只是在禅定里。那么他以前多少生所修的功德还没得果报嘛，所以他要从无舍界，从舍界来到欲界的时候才得果报的，
对，
应该是这样，是不是？
那院长，我还有问题哈。昨天对，昨天上课的地方就是说有一个许命就是说许命通嘛哈，就是说菩萨他能够知道别人过去的比如说一切众生，甚至他自己在哪一生哪一世，如是现如是泯，那这位菩萨也能够让别人得到这样的许命通。
许命通是的。
那我在想说，菩萨怎么能够？因为这个通是要从定里头才有这样的一种神通。那菩萨说要现神通给众生财富啦、饮食，应该是容易的。那要现给一个人，让一个人得到，也同样这个许命通，那他是怎么能够让他得到？
这个事情啊，其实菩萨的那个心定力啊。当然这上面说的菩萨那个神通应该第八地以上哈，他加持那个人，加持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的心力就有这个力量。
那一个人也要有禅定，那个人是什么样的？
不过那个人就不要说他有禅定，就是有菩萨的加持力，他就有成就了。
就是一般普通，
就是菩萨肯加持这个人呢，那个人也就有这个力量了，就是有这个力量了。
那他菩萨
要说那个人有禅定，那就不说是佛，不要说菩萨的加持，他自己有力量了。现在就是那个人自己完全没有力量，就是有菩萨的加持力，使令他有这个虚名通。
那慈心是问说是暂时的吗？菩萨给这一位众生的这个神通是暂时性的？
在那段文上也没说是永久，也没说暂时，只是这么一说，只是这么一说。不过那地方说到这个破除盖障的时候，说到是暂时的，是暂时，而没有说是永久。
那就是说，菩萨可以教这位众生他这个禅定，那由这个禅定再去得这个宿命通的话，他就不会这个人的。就的禅定就不会退失了。假如菩萨不教这个人禅定的话，只是暂时给这个人也现起的一个宿命通的话，那应该是
应该是暂时的。应该是暂时的。
谢谢院长。
院长慈悲，还剩下一分半钟，那我简单的归纳个问题哈，就集中在一点，就是昨天院长也提到了那个非不见真如而能了诸行，皆如幻化等，似有而非真，这是密严经的记哈。那就是说，如果把它配合到证入离言自性这个次第来看的话，应该证入离言自性也是有次第的，就是要先证入圆成实性之后，先见到这二取空性的这真如性以后呢，他在修到位的时候，也就是后得智的时候，才能见到依他如幻。因为在根本无分别智里面呢，是这依他起的这差别相应该是不现的，是不是这样？
是的，是这个意思。
谢谢院长。
早上呢，我们提到说离言自性就是依他起性跟圆成实这两性，两个自性。但是约证入来说，院长也同意说，在证入的次第上是有前后的差别的，对不对？
是的。
好，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院长您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无分别智就是依他起性。院长您说过这句话。
是有说过这句话。
那就是说
被你抓住了。
就是在摄大圣论里面啊，他在讲那个增上会的时候的圣身那一课里面，他讲到说非于此非于，然后非智而是智嘛。那这样说的话，不能说根本无分别智就是依他起，是不是这样讲会跟摄大圣论那边有点冲突？
你认为有冲突？我的看法呢，无分别智是修成的，是由经过长时期的修止观啊，见到以后，由加行道入见道开始有无分别智，而继续修圣道呢，这无分别智继续逐渐增长，到佛的时候究竟圆满。所以这个无分别智啊， 是修成的，所以是依他起。我是这样意思。
是，那这样子说的话，还可以用另一个角度来解释说，我们所谓的依他起性呢，如果是依后起为师来说的话，它指的就是三界的心心所。那这样说的话，无分别智并没有灭，把心灭去嘛，那还是可以这样去解释的话是可以通啊。
这个三界的心心所是有漏的。等到成就无分别智以后，这个心心所有的转变。到佛的时候，心心所都是无漏的。到佛的时候，心心所是无漏的，心心所也是依他起。无分别智、有分别智、根本智、后得智都是依他。
但是在根本无分别智里面，因为依他起是原生法，是一切的这原生法相嘛，那就是说有种种的差别形象显现了。但是在无分别智里面，它的境是无分别的。那这样说的话是说，它是依他起，可是它没有依他起的这种种种差别形象显现，是这样说吗？
对，它无分别，应该是没有差别形象，但是它不同于后得智。这个根本无分别智不同于后得智，但是是后得智的依止处，所以还是可以说它是依他起，它是缘起的嘛，它也是由种子生现行，应该也是这么说。所以还是我是这样意思，也要说它是一大气。这个在唯识的经论里边和天台宗不同，天台宗是全修在性啊，那就不同。但是这里边是修成的，我再研究一下，再研究研究。我说它是一大，再研究研究。
还有就是说，前在真实一品那边讲到四种如实智，四种寻思索引如实智哈，但是他就是把范围放得很宽，一直到八地菩萨才真正清净了。那这么说的话，他应该包含了三种无分别智，就是加行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跟后得嘛，
是
应该是范围包括这么广。
是，
那是不是现在就是说想整理一下，那院长看对不对哈？就是在加行位的时候，他也叫做无分别智，是因为说它并不是没有分别，它是有分别的，只是说由于这样的一种分别呢，它可以导向根本无分别智的成就，所以它叫加行无分别智。那这样有暖顶忍是第一这四个位次。那从修为士观的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在暖顶位它是观察这个离世的境是没有的，观境无，换言之也就是说要观这个片计所执是毕竟空的。
是是，
对。那从这样来说的话，这是也可以用于学士立院真实一品的话来说，就是假言自性是毕竟空的。
是是的。
那这是在暖顶这两位。
暖顶是，这是，言事的意义呢，就是如实智了。
是。
是寻思啊，是暖顶；是如实智，是言事的意义。
那在忍位的时候呢，它分成三位嘛，下中上忍。他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应取前面所证的这个观察的这个所取境是毕竟空无所有的，一方面他也继续的观察能取的这个心事也是不起的，因为心一定要有境才能起，所以境既然无，心也是空无所有。在忍位的时候已经开始这样观察，到世第一的时候已经可以就是扶着能取想，他这时候能起的心也不起了。
是是的，双印二空。是的。
是，那这个时候可以说，那个应顺法师在摄大圣论讲记里面，他画了一个表，那他这个表这中间呢写了灭依他起，那这个灭字是不是还是应该解释一下？只能说是服了这种服掉这个依他起的想，不能说灭。
是的，因为持物故彼物，就是这个所缘境。假名阿利的一切法是毕竟空，就是所缘境没有了，所以这个能源的心也不起，不起实在就是它不动了，不能说灭，那么也就是无分别智现前，就是这样意思。但是它见大的时候呢，就是无漏的无分别智现前了，应该是这样说。但是它就是唯识上啊，你不可以直接去观依他起毕竟空，但这是护法菩萨这一派的，那真谛三藏他传的唯识学，那就没有这件事。遍计执和依他起都是毕竟空，真谛三藏有这个想法。不过那样子呢， 就和三论和中论更接近了，修止观的时候一点也没有避讳，就是那样的。
那这样说的话，忍是第一的时候，他可以说是证入一他起，可以这样说吗？
在你说在忍是第一的时候，
然后到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就是圆成实二取空性圆满显现，这个时候呢是圆成实，证入圆成实。
对，圆成实显现。
对，那所以在这个四加行位里面的话，也是次第的证入三性嘛，对不对？
是的，是证入三性，但是到了见到位，就圆成实显现，这时候是见到，是圣人，前面都是凡夫，还是凡夫。
那如果再连接，就是早上问的，就是说，圆成实是根本无分别智，等他出了定，或者是说不出定，有起分别要修观的时候，这时候是算后得智了嘛？
后得。
这时候呢，他又观依他如幻如化。
是是。
那这样来说的话，又是证了圆成实以后，再继续的观察依他如幻。
是。
这样，那等于就是说，前面的加行是次第的证入，片计所执性，证入圆依他起，再证入圆成实。到后得智的阶段呢，又是从根本智引申后得的无分别智，又是从圆成实再观察依他起，这样
是
吗？
是的。
所以前后也是有一个互相的次第，
它是有次第，次第。
好，那关于三性哈，在解深密经或者是摄觉遮分，我们的瑜伽师论的摄觉遮分里面呢，又用了五法来解释这个三性，也就是相、名、分别、正智、真如这五个。但是关于五法跟三性的互相的配次呢，在各个经论里面解释不太一样嘛。那在我们的瑜伽师论里面，它的意思是说，片计所执性是不包括在这五法里面的。那
是的，
相名分别都是依他起性。
是。
但是比较不能明白的就是说，我们说假言自性是片计所执，是毕竟空无所有的。那么那个名为什么也是依他起性呢？
这个名也有种子，也是有种子。但是这个名和义和辩机智有关系，因为要没有名句的时候，辩机智不能生起，在依他起上安立名言的时候，辩机智才能生起。与名和义和辩机智有关系，但是它本身是依他起。在这个说大乘论上啊，世亲不是也是说名是依他起，但是显扬圣驾论上说呢，由以唯一名言起义之故，这个辩机智的智要有名言做义智才能生起，但是名言本身呢又是依他起。
所以错误是在于说我们随名取义，
对，
就是认为名言里面有真实的那个字体在，
对，我们呢执着名言所表达的都是真实，这就变成辩机智了。但是佛菩萨呢，是安立种种名言来表达佛法的真意，那这个不是辩机智，这是法界等流，这就不是辩机智了，就不是眼悟的了。
那所以其他经论如果把名解释成片计所执性哈，就是说譬如像是那个辩中辩论，它就是把这个名解释成是片计所执，那这样子的话要经过解释的，就是说约凡夫来说，他是透过了我们第六识的这个能嫉妒的这个心呢，他透过名言然后取着里面有真实的意，这才错误了。
是是的，也有道理，说他是辩机智有道理，因为没有名言的时候辩机智不生气。
谢谢院长。
问一个问题比较简单的，就是说师父曾经讲过说，在见到的前后有相见到，就是见到之前有相见到，见到之后得到根本无分别智之后也有相见到。那我想知道说，这个相见到呢，它是不是只包括事如实知，就是暖顶忍是第一的时候，还是说它是不是不包括四寻思，暖顶的四寻思？因为在这个寻思的时候，它并不是顺于不是已经是不是，他还是在寻思的阶段，他还是要用观察分别，用虚妄的观察分别去观察那个镜是空的，所以他根本上不是顺。
所以这个见到之前的是如实智算是相见到。
所以四寻思暖顶的所以在暖顶是不算。
四寻思还在犹豫的阶段就不算他。
阿弥陀佛。
不是，是有这个说法，就是这个见到之前，在加行位也名为见到，就是相见到。到这个根本无分别智 这是真见道，就是无相的见道。等到出关的时候，就是到了后得智的时候，又叫做相见道。的确有是有这个说法，这个说法。但是见道以后，无相见道以后的相见道，这个是通常比较通常的这个说法，就是真见道和相见道这两种。前边啊，见道之前的加兴位的时候说是见道相见道，这个说法是有这个说法，但这个说法不多。
这个护法三字性的表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正智啊，依他起自性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正智。除了出世间的无分别智，它不算在依他起自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也提到菩萨依止这个无分别智可以证得所知障尽，依止这个无分别的后得智是证得烦恼障尽，这是在他后面这样说的，他有这样的说法。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观那个后得智他可以得到烦恼障尽，然后他观这个无分别智，他证无分别智最后可以达到所知障。
这个初开始见道的时候，就是成就了无分别智和后得智，但是都没有圆满。无分别智也没有圆满，后得智也没有圆满。初开始见道，只是断掉了分别的烦恼，还有很多的烦恼障没断。那他要继续修道，继续修道就是后得智了。当然也还有无分别智，比如说是啊，得到出国以后的圣人，他在修身间处重立圆真的时候，当然是后得智；但是修奢摩陀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天台宗智大师说的体真智了，那就是无分别智了。所以这个后，这个见道以后的修道，也有无分别智，也有后得智。他们断这个烦恼障的时候，不能单说是根本智。也不应该单说是后得智，就是两种智慧都有作用，都有作用的。那么到这个断这个所知障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子，不应该单说一种智慧，应该是无分别智和根本智都是要发生作用的。因为这个后得智的发生作用，它不可以离开无分别智的，它不可以离开的，就是由无分别智为依止，后得智发生作用，应该是这样子。
是那个代相圆如，
当然那是那个在加行位的时候，加行位
是后得智的时候。
后得智也是代相，就是无分别智也是代相，他要一分别就有相嘛，这要无分别才是无相。
他只是说，因为由后得智的关系，最后的结果就菩萨可以证到烦恼障尽。那如果是由根本智呢，最后的结果就是可以证得那个所知障尽。
是，
其实两个都，
其实是不可以分开，不可以分开的。在这个慧眼大师的著作里面，在智大师的这些法语里面也提到有真修和圆修。那么提到那个真修，那就是无分别智的时候，无分别智证悟真如的时候，这个无分别境界的时候也能断烦恼，那不是一般的奢摩陀的智了，那是体真智。这样说，那就是根本无分别智也能断烦恼，但是不会是啊，只是无分别智，它一定还有后得智。在唯识的经论上看，一定是还有后得智的。
就是他后来再修，然后断。
是的，他要再去见佛闻法，再去广度众生的时候，就是有后得智。不过是这个在第七地以后，它是根本智和后得智不分开，就是同时起作用。要在以前的时候就有前后起作用，这时候这个根本智无分别智现前的时候，后得智就不起作用。后得智起作用的时候就是有分别的，这个根本智和后得智起作用的时候是分开的。但是八地菩萨以后是无功用的境界，是不分开了。当然这种境界到佛才是圆满。我在那个中和霸大师的善分别啊，入中论善分别了义，什么
善显密一书，
他说的那个呢，到佛的境界，这根本智和后得智是不分开的，但是和师弟那个现前地，一欢喜二离垢三法光四缘慧五现前地，现前地也说到根本智和无分别智不分别，他们不分开，同时起作用。这就是和那个 和这个中哈巴大师的解释就是也是有一点出入，究竟谁说的对呢？这是有个问题。
比如那个佛哈，他的那个后得智的时候啊，他没有像我们现在凡夫的时候一现出来就是有见相二分，那他的后得智是什么情况？
后得智应该有见相二分，
他还是有，
因为他分别就有相嘛，
所以他的后得智还是有见相，
也应该是，
佛的也是有，
那是的，
只是他的境界是殊胜，
那是是的，
是是是。
一六五页他这样倒数算的是第九行哈，这边有一个不善不善处他哈还有一个自无力能。
倒数第五行。
第九行。
倒数第九行。
对，若诸菩萨自有力能，不善安处所化有情哈。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位菩萨他能够记住这种八种他的这种一手果的这种果报体，那不善安处所化有情。那时候院长是说以禅定中他不善以安处他所化的有情，那现在我有一个小小疑惑，就是说这个假如说我们说这位菩萨或是说这一位这个就是说这个修行人也好，他以禅定中修四无量心的话，他是以禅定中以他自己的观想观十方的无量无边的众生，有苦有乐不苦不乐众生，他都能够施以这个四无量心这样去教化他们。那为什么这个菩萨在这里的禅定里头他不善于安处这样的众生，是因为他的禅定不具足，是不是这个问题？
是的，是的。
那
是智慧不够，
是禅定不够，智慧不够。
是。
那以这样看，他这一位菩萨的禅定是在什么阶段？他为什么不能上教化，就禅定中教化这样的？
在什么禅定里边，也很难说，也可能在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也都可能的。
就是说在他只是说自己本身的禅定不足，觉观也不够具足，
就是智慧不够了，
智慧不够。那这么来讲说，只要以这段文
这个禅呢，如果是在禅定里面能达到这个程度，禅定应该是很可以的，能得到舍劫四禅，这个禅应该很高深的了，
很高深。
但是他不善安处众生，就是智慧不够，也就是这个奢摩陀修的不错，但是他不修毗婆舍那智慧不够。
那也可以说这位菩萨他有定，但是他的慧不够了。
是的，
就慧不具足。那这样子看这个文来说，那这位菩萨他假记住这种八种一手果这么的圆满的一种依报跟正报的话，那教化众生
就是福德很多，
福德很多，
福德很多。
那这样
的定力也不算少，但是智慧不够。我看这种情形啊，倒是很容易明白，你就按现实来说，愿意修奢摩陀而不愿意修毗婆舍那，这就是将来的果报，就是这样的，智慧不够。
那这样子来讲，菩萨要度化众生还是要以禅定为做基础，然后再以智慧去做，胜过于他得到一个圆满的果报体去做那件事。
是的，也有禅定也要有智慧。
这样好，阿弥陀佛。
早上师父有讲到说那个菩萨能证方便而不作证，那就是表示说菩萨他证悟了第一义谛，可是他又回到世俗谛的无住涅槃，那他是流惑论生，对不对？那请问师父，就是说他如果呢再来的时候，他是不是有隔因之谜呢？
什么
隔因之谜？就是说他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再来人？
他知道，
他自己知道啊，那我们都不是了。
他不没有隔因之谜。凡夫有个人之力，圣人没有。
师父，那像说如果是小圣的那个南传的佛教，他们是修那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得圣道，那他们可不可以在哪一个果位可以回小向大？
要遇见因缘也有可能。
那就是说在这四个果位，任何一个果位都可以回小向大。
要根据欲切实的论来说呢，是不属于不定性的声闻，是不能回小向大。
不定性的声闻，是不可以。
要是不定性，你能回小向大。
哦，不定性的声闻才可以。
能回小向大。如果是定性的，就不能。
他就是说他在舍戒定里面呢，他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快得到无上菩提。那我现在的问题是说，他要成就无上菩提，他必须要圆满六波罗蜜。在六波罗蜜当中，那个思戒忍这三项是不是应该是在人间修行，或者是说他在舍戒定里面呢，他一样可以圆满这三项？
是的，
就是说他在舍戒定，就是说他在舍戒定里面，也一样能够成就这三种思戒忍。
是的，但是他是看这个情形的，要到欲界来行佛之道，才能广修福慧。因为你在舍戒天上，舍戒天上的人呢，不是那么容易度化的。
但是刚才师父说的意思不是说，他如果是住在舍戒定里面呢，他能够比较快成就？
他住在舍戒定里呀、是要来到欲界来行菩萨道。
住在舍戒定，他怎么能够来到欲界行菩萨道？
那当然，他有这个自在力嘛，他可以来到欲界来。因为舍戒天上的人呢，多数不容易度化，因为他们有高深的禅定啊，他不相信你那一套，不容易度化。
那还有另外一点，
不过这是科仪大师他这么说了，他这样说。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说是他能够成就舍戒定的时候，因为智慧的能够发生作用，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成就定，在这定里面，你的智慧才能够发生力量。如果说是他能够成就舍戒定的时候，他应该也很快能够得到无生法忍。
是的。
那如果说他得到无生法忍的时候，他应该不就说来到再回到欲界来行菩萨道的时候，对他应该不是难事，因为他已经有堪忍力了。
是是的。
他不一定要住在舍戒定里面，他一样能够来到人间。
在这个《大品般若经》上的往生品里也说到这件事，说到有的菩萨呢，他得到了舍戒定。就是阴间的人得舍戒定，等到死掉的时候，他不到舍戒天，他还是在欲界里呀、找父母，还是得欲界的身体。得到这个身体之后呢，他的舍戒定又出现，还会出现，还出现呢。但是他这是欲界的人，他这样子啊，学习般若波罗蜜，广度众生。也有的这个那往生品里面说呢，得到舍戒定，在阴间死掉了，升到舍戒天。升到舍戒天呢，他就用舍戒天的身体到十方佛世界去亲近诸佛，听佛说法，广度众生。这是各式各样的行菩萨道的相貌。就是这个科仪大师这个说法呢，也可以在往生品里面看见这个说法。
阿弥陀佛，谢谢师父。